好，我们来再学一诵。唐本：如水银清净，尘垢不能染，藏实净亦然，众生所依止。这个先说他这个大意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众生啊，他的根本所依止是什么呀？藏实，就是藏种子常记忆的那个实。哎，这个叫什么呀？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藏实。这个阿赖耶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藏，一个意音，一个意义。哎，藏实净亦然，这就是这个说这个心体了，说心体能够藏记忆的那个阿赖耶识。所以这个学了密严经之后啊，我们就更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心呐、啊、有个心体，这个心体能藏种子，能藏记忆，这个心体本身呢是清净的。哎，你藏多少染污种子，这个心体污染不了，就是你可以装进去，装进去呢，你要是装清净种子呢，把染污种子换掉，哎，它也不受你清净影响，也不受你染污影响，它跟种子两回事，它就好像一个一个什么呀，一个框是吧，装种子的，你装什么种子它本身是清净的，是这个意思，尘垢不能染，是这个意思。哎，前边这个比喻呀，这个唐本没看懂，他意译水银，不过也可能古汉语这两个是断开的啊，那样的话就对，因为现在人说水银，古代估计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它是断开的，如水如银镜，哎，它本身是清净的，尘垢不能染。你那个银镜铜镜，古代的镜子是这个不是现在水银啊，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这个词儿，就是水可以做镜子，哎，这古代的人就是这个用水做镜子是吧，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什么能确定呢？后边马上又说这个，说这几个比喻，哎，就是镜子，用水可以做镜子，用银镜可以做镜子。哎，尘垢不能染是指这个镜子不会染，哎，你镜子你把它弄多少灰，镜子本身没有染污，哎，藏实净亦然，就是我们那个心体啊，阿赖耶识体啊，哎，心体，这就是不包括种子的那个心体，它也是永远是干净的，你那个装什么种子它也污染不了它，众生所依止的这个阿赖耶识心体是不能被污染的，这是讲这个道理。如星渠充气，盐味及胎藏啊，胎藏种子亦如是，云何而不生？我们直接讲他的意思啊，这儿呢是举了一些世间的这个比喻，这个呢也可以说是菩萨呀、啊，或者是那个有人问佛说啊，你说的这个就是只有心啊，跟种子梦中法都不存在。他就打了几个比方，星渠，星渠是什么呀？这个黄先生给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在古本呢、啊、一般那法师们解释说，这个五辛就是葱蒜韭菜，有一种就叫星渠，然后这星渠是什么呀，就说是中国没有的，印度才有的一种植物，哎，臭烘烘的，哎，就这个呢也是吃了对人身体不干净吧，哎，味道不好。这个黄先生一解释啊，说这就是什么呀，叫阿味，阿胶的阿，那个阿，哎，阿味，魏是这个魏国的魏，七国魏国的魏，姓魏的魏，哎，一个伪字一个鬼字，它叫阿魏。那你上百度一查呢就出来了，它是在伊朗印度长生的一种植物，这个有葱蒜味，哎，臭烘烘的，这个古代印度呢用它做调料，什么反正做药，哎，能治一些病，好像能杀毒，能帮助消化。星渠是一种这个有葱蒜味的东西，现在叫阿味。这个呢它有葱气，它有葱的味道，盐味，盐的味跟这个味不一样，这个葱气是气味，这个盐的味道得用舌头尝，就是咸味。盐这就是有体有用是吧，盐是体，咸味是主观感觉，是作用。那个星渠也是，阿味是有植物能够提炼出阿味来，哎，它的闻起来的味道是葱蒜味儿。 胎藏，有母亲，这是体。然后说她怀了孩子了，将来会生人，这胎藏，胎藏，这也是有体有用。种子亦如是，还有种子，说你种了种子呢，会长出庄稼来，云何而不生？说这些呢，这都有体有用，真实人存在，你怎么能说它是无生法呢？你怎么能说它没生出来呢？这是问佛问题。然后下边佛呢来回答，一性即一性，具不具亦然，非所取之有，非无非有为。这就是破什么呀？破四句，就是说你说有这个东西，比如说你说有盐，这是一性是吧？即一性，说这个盐呢可以这个腌东西，可以炒菜，可以这个什么，它可以这个发生很多的作用吧。这个或者是说呢，这个一义啊，就是指的这个世界上梦中一切法呢，分两大类，可以分成什么呢？有些东西就是一，就只有这一个。你比如说，唯物主义说世界是物质的，那就是说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物质，就这一个东西，没有二。也可以说，我这个一片树叶是世界上唯一的，这也叫一性。这个就是说，它就是抽出来这么两种性质，一跟多，就把梦中一切法呢，用这种标准来分成两大类，就这个意思。所以呢，用这个呢来破这个一切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说这个世界是一，不管你是说是物质的，是唯有心、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还是这个二元论，就是异性，异性，但是实际上也是一性跟一性组成的，是吧？那个，然后有的说二元论，有的什么三元论，有什么反正各种说法吧。有的说多啊，你比如说树叶，实际上有很多树叶是吧？很多种物质，它就是两大分类。这个四句呢，就是把梦中一切法分四大类。你有的人说世界是一，比如说唯物主义说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别的那都是空，是吧？唯心主义说只有精神、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别的是空。或者是各种说法吧。一性、多性，这是两种分类。然后呢，具不具，就是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世界呀，也不是说是一，也不是说是多，他们是什么呀？既有一又有多，这叫它具在一起，既有一又有多。有的是一，有的是多。合在一块儿，这叫世界。还有一个说呢，你们说的都不对，也没有一，也没有多，那就是玩空见。世间有这样的，说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真实。这个四句是概括梦中一切法的。这个一性啊，这个性你可以随便规定，你可以规定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存在性，是吧？物质世界就是物质这一种存在性。不是物质的就不是真存在，这是存在性。你也可以用这个其他的来一，比如说用语言啊，用什么各种这个性你可以随便规定，是吧？你比如说有跟无，这是一对，是吧？说有跟无，这是二。然后既有又无，既没有又没有，没有，具不具，四句，这就是概括一切法的四句。然后这佛这个前边说了，说世界又有体又有用，什么东西都在生灭，是吧？你怎么能说不生呢？佛说你去找一找那个东西，它是一还是一，它是一还是多，它是你怎么都成立不了。为什么呀？看不见，摸不着，不可得，是吧？非所取之有，就是说并不是你所取的那个东西有。你比如说你说有盐，是吧？你给我拿过来盐，拿过来一看什么呀？这是颜色，你拿不过盐来。盐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连看，你连描述也没法描述，你连猜都没法猜，是不是啊？你说什么这个说半天你还是个颜色，用颜色来猜什么东西，你那不能叫有。你如果说我猜的，你不能算有，猜的话你凭什么说上帝没有啊？是不是啊？也是猜的，是不是啊？那就是那个唯心主义批判唯物主义的时候说你说物质有你又看不到，那你凭什么说这个我上帝没有呢？ 哎，我上帝我也是说跟你物质划等号的，我也是说有，但是你看不到，是吧？这不是在相等吗？你凭什么就说物质肯定有，上帝就没有呢？哎，就是你这个有是证实不了的，哎，是瞎猜的，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非所取之有，你这些东西都根本找不着，非无非有为。这个无就是无为，哎，因为字数的限制，就是说既不是无为法，也不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像前边这些都是有变化的。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说物质不是变化的，物质是无为法，就是现在科学就是这样嘛。物质那个极微就不变了，哎，极微是没生没灭，你也不知道它哪来的，它永远存在，哎，它本身也不能再分割，本身也不是因缘生成的，也无因，哎，咕咚就来了这么个东西，哎，也不咕咚，因为咕咚之前就有，是吧？哎，没生没灭，这就叫无为法，哎，所以上帝也是无为法，物质也是无为法，是这个，所以呢，佛就说，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你找不着，哎，看不到，证实不了。所以呢，它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变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个梦，哎，就是空，哎，你跟梦有什么区别啊？梦里头不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可是你就说有这个有那个的，在那瞎忙活，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如梦观呐，啊，非常这个准确，而且非常有说服力。好，下边啊，马中牛姓离，运中我亦然，所说为无为，悉皆无自性。马中牛姓离，这个《楞伽经》前边讲的很详细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就是为了最后这句话，梦中一切法悉皆无自性，你找不到它本身，它都没有自己。哎，说没有自性，我怎么觉得有啊？你是用其他东西猜它有自性，实际上有的不是它。哎，你就好像佛举的例子，就是说马中牛姓离，就是说你在马里头找牛的自性，你找不着，这我们谁都承认，是不是啊？马只有马，你在马里头找牛的本身，牛的自性你找不到，是不是啊？运中我亦然，五运当中我们有五运，是吧？色受想行识五运，五运里头你找我，你也是找不着，五运里头没有我，就好像马里头找不到牛一样。你看，我是物质吗？色蕴吗？不是。是受吗？是主观感觉吗？也不是。因为主观感觉是我的这个叫作用，是我的感觉，不是我的自性，不是我本身，对不对？哎，这个你如果要是受是我本身，那就完了。哎，你摸一个东西硬，你就永远硬在那儿了，是吧？因为你本身就是硬的。那不是，是你我这个体去感触外边的物质的时候，你感觉说那个物质啊，我感觉是硬的，这是我的一个叫什么呀，属性，一个作用，哎，我感觉到了有硬的感觉，它不是我本身。所以呢，五蕴受想行识都不是我。说那个识也是，我们说识，你甭管六识八识，甭管什么识，它识是什么呀？是那个什么根性根尘相处升起的一个认识作用。哎，什么叫眼识啊？我们看见颜色了，说哎我有眼识，眼识升起了，实际上你找不到那个眼识，是不是？而且那眼识也不是我，哎，那个眼识看到颜色也是我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在五蕴里头找不到一个我，就是那个认识主体，这个谁也承认，你谁也没找到过。你给描述一下那我什么样，是不是啊？那个笛卡找世界真实的东西还说，我思故我在，因为我有思考，所以我推想有一个我在，他也不知道那我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啊？哎，五蕴当中你找不到我，就好像马里头找不到牛一样，这是很清楚的。所说为无为，所以啊，你连我都找不到，你还找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你更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啊，你所说的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就是会变化的法跟不会变化的法，这又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的一种标准吧。哎，所以你说世界上有变化的法跟不变化的法，悉皆无自性，你都找不到它本身。哎，所以佛法呀， 没有多少新的道理，就是一直在讲你说面前法有，你没有根据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你跟做梦一样嘛，你在梦里头你说梦里头有，那不是精神病吗？是不是啊？好，我们接着来啊。礼教等求我是妄垢恶见，不了故说有唯妄取无余。你不要一看到说礼教，那个有的这个好像古本意的就这个教就是阿含，不要一看这个教阿含就是佛说。在印度啊，这个各个这个教派吧，都有自己的教法，都有自己的世尊，都有自己的圣人，都有自己的教，也都有自己的理。这个理教是指的外道的理，外道的理，外道的教。说你在外道的教法，这个教就是他的圣人说的那个经，然后里头去总结他讲的道理。在外道的理教里头啊，你找我，就是外道都是承认有我的，尤其是印度的婆罗门教，那是不能没我，大我小我一大堆，是吧？你在这个外道这个教法里头找我，是妄垢恶见，那是没有道理的，那是邪见。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前边佛分析的这个，你实际上找不到我，可是你非要说有我，那不是这个胡说八道吗？不了故说有，你呢不了解，就是不明了，不聪明，你找的不是真理，你说不明白，糊涂你说有，就是说你并没有看清楚，你才说有，唯妄取无欲，只是胡说八道，非说有我，没有别的，就是愚痴，就是傻瓜才说有我，傻瓜才说面前不是梦，但是呢，我们这个古今中外啊，不光古今中外，无始劫来多少众生世界，都是这个，都是傻瓜，都是无明，都是愚痴，不知道面前是梦。所以这个佛告诉众生面前是梦啊，非常困难。你看现在末法几亿信佛的人，有几个人信佛说的说五蕴皆空啊，面前是梦幻泡影啊，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有几个信的呀？没人信，所以都是这个愚痴，就是这个不了故说有，唯妄取无余，就是没别的。所以众生什么这个叫众生心，如来悉知。如来都用不着看就知道众生心是干什么呀，就是在那胡说八道，没别的，是吧？无语就是没别的，除了胡说八道没一句这个真理。诸运中之我一意皆不成，彼过失显然，忘记者不觉。这就是那个四句，说你在这个五运里头你找我，一意皆不成，你说我是一，这个因为这个我呀，外道猜的也是各种理论，有的说那个我就很小一点啊，如芥子啊，钻来钻去，意，有的说那个我很大啊，这个无所不在，也是很复杂，但是呢，你要是在五蕴里头找我，你说小说大说一说多说句不句都不成，都成立不了，为什么呀？看不到，找不到，你证明不了。理论也推不出来，五蕴里头说，那为什么在五蕴里头找我？我直接就说有我不就行了吗？五蕴关键是大家呀公认，就是说你梦里头有物质吗？大家说有啊，有物质。有精神活动吗？有受吗？有啊，我能感觉到冷热。五蕴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东西，然后那个我呢，你不承认，说我也是大家都承认啊，但是你说不成理论呢。那个你诸运都承认，大家都认可，可是说我呢佛不认可，你就驳不了啊，是不是啊？这就是把你在梦中你一般人承认的东西，看到的东西，我们列出来，你看这里头有没有我。所以这个我呀很难成立。你像这个五运呢，有时候你还不好破，因为他感觉我感觉到了，是吧？你说是如梦是如梦，但是他说如梦这个后边也是有东西的，他非要执着。可是这个我呢，你就谁也看不到，这个是非常绝，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思议，没法描述，你说我是什么，就瞎猜。所以呢， 这个我其实是倒好破，但是呢你得说服力，就是必须要用这个佛法的才能破我。你要是因为你讲不出个道理来，你破我破不了。哎，佛法就讲得很清楚，你梦里头怎么会有我呢？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而且佛告诉你，你为什么觉得有我呀？哎，有个真我大我，有什么呀，你有一颗心是吧，有一大堆记忆，哎，所以你感觉有我。他还能把真实原因告诉你。说这个朱运里头找我呀，你是找不着的。比过时显然，哎，就是说这个是很明白的，你就是找不着，忘记者不觉。但是呢，没智慧的人，胡说八道的人呢，他觉悟不了，他就是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水镜即眼，现于中中影，看出来了吧？哎，水镜子跟眼睛都能显现种种影像。水我们很熟悉，水你一看有倒影，镜子哎也能显现种种影。我们的眼睛也跟镜子一样，你看不到自己，你照镜子是吧，眼里头也是显现种种影是吧，都有这个影像。哎，远离一意性，运中我亦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境遇，哎，就是水也是镜子，镜子也是镜子，眼睛也是镜子，你只能看到种种影像，种种那个有些颜色吧，但是里头你找不到东西。你在水里头你看到有一棵树，那棵树只是个影像，只是个颜色，没树。镜子里头也能看到很多东西，能看到人，镜子里头有人吗？没有，这就是境遇。哎，眼睛上你一看呢，上边也是很多楼房啊人啊都有是吧，哎，现种种影。但是谁也知道你眼睛呢，所以他平常啊这举的多了，实际上平常举就是镜子，因为镜子呢这个大家好想象是吧，就是说镜子里头能看到种种影像，但是呢没有任何东西。哎，用这个境遇来比喻什么呢？五蕴当中没有我。哎，就是这还是说小乘，不破法，光破我，光破人，这是先破我，哎，不破运。说你看有五运是吧？五运里头有我没有啊？找不到，哎，都是这个你找到的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是吧？哎，色运说是客观存在，可是你看不到啊，哎，你怎么知道有色运呢？还是用那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推想出来的。说我摁桌子是硬的，哎，这种感觉后边一定要有一个桌子我才能感觉硬。哎，实际上呢这个是逻辑是成立不了的。哎，就是我们最简单就是梦遇，其实有千万条理由。哎，只不过是这个梦遇呢大家都熟悉好，这个说起来比较简单。哎，梦里头你摁这个桌子也是硬的，但是后边是不是必须有一个桌子呀？不是。哎，有记忆就行。所以呢有法无我，哎，无人，这是小乘法，运中破我。哎，用什么呢？用镜子来比喻，你看着有东西，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远离一意性，就是镜子里头啊没有一个东西，也没有多个东西。哎，就是看着有不一定是有。哎，看着有是有的是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那就跟梦一样嘛。所以这是来成立有法无我，运中我亦然。哎，运中我就是好像是有我，但是实际你找不到。行者修于定，见地即已到，勤修此三种，解脱诸恶见。修行的人他修定，还修什么呢？见地，地是真理。哎，真理即已到，这个人译得不好，这个四个译本译总结，基本上这三种也出来了。这个后边有一个意啊，这个叫可见能见。哎，就是定是大家都有。哎，这个定有的意道，就是道就是定。哎，禅定就是说这个修行者呀修三个内容，一个是修定，再一个呢就是能见所见。能见是什么呀？是正见，般若智慧。所见是什么呀？是真实。哎，就是真实本身，你这个正见最后你要见到道，你要那个就是正道真实。 这叫见地，见到真相。地一个是真理，再一个真相，见地就是见到真相。所以修什么呀？修三种，在定中修正见，正见最后就能证到真实本身，就能见地。清修此三种，解脱诸恶见，犹如孔隙中见电光速灭，法千变亦然，不应其分别。这个呀，就是那个《金刚经》最后一个颂子里头就有这个如露亦如电。这个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就是一个小孔或者一个缝隙，比如说一个门缝，见电光速灭。你看，比如说晚上门缝，外边一闪电，一闪过去了，很快就灭掉了。法变迁亦然，不应起分别。这个呀，这个只有的凡夫看不懂佛经的，他就会理解成什么呢？错误理解成这个是有东西的，是刹那生灭的，是这个有为法，是会变化的。实际上这个电如露亦如电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看那个金刚经最后一个颂子，它是那个玄奘法师译的好，玄奘法师把九个比喻啊译全了，这个就更清楚，是都是空，都是证明空的。这个前边说的如梦幻泡影，那都肯定是空了，梦里头肯定什么没有，是吧？幻化出来的也没真东西。泡那个就是与那个水下雨，水里头打下来的泡里头也是空的。这个影子也是看着有什么影子，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都是空。如露亦如电，有人就认为说有了，那不可能的，是吧？它的比喻是一致的，不是不一致的。说这个电速灭，如孔隙当中看到一闪就灭了，代表什么呀？就是代表好像有因缘变化，实际上里头没自性，代表这个意思。法变千变亦然，就是你看着吧，有为法，都在变化。其实是什么变化呀？其实是主观感觉的变化，是那个色声香味触的变化，里头没自性，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在变，还是说一切法无自性，没有东西真实存在，还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有电啊很短，有露珠啊太阳出来才会没有，不是那个，那是误解。还是代表空的意思。是为什么空呢？就是众缘所生法事即无自性。你看着这亮了一下，看着那好像有水，实际上都是假象，都是在变化的。它而且这个变化不是有法在变化，是你的主观感觉在变化，你的梦境在变化，幻象在变化，其实里头呢没有东西，所以呢不应起分别，就是空，不要说里头有东西，起分别就是有东西嘛，是吧？愚夫心迷惑，取涅盘有无，若得圣见者，如实而能了。这个很明确啊，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呢，心这个不知道真相，取涅盘有无，就是认为这个梦里头啊有涅盘无涅盘，外道印度外道都修涅盘，都有各自追求的理想境界，它叫涅盘，是吧？都是有涅盘，但是有这个不信，有修行的人，那个古代也是大量的，他不修行，他就认为哪有涅槃这回事啊，那都是迷信，是吧？现在人们末法根性更差了，那就更是认为修行人都是这个迷信。实际上他说宗教是迷信是对的，因为这个宗教它本身就没内容，宗教就是迷信，但是佛教呢不是宗教，佛教是叫什么呀，讲真理的，讲真相的。你说它是哲学说窄了，说它是什么就说这个真理，佛教是求真相求真理的，讲真理的，它不是宗教，没有，你看那个宗教都是什么呀，都是一本这个讲故事的，讲都是信就行，是吧？信就得救，没有理论，没有这个人生哲学什么这几大屋子的书，没有这个，几大屋子的书它也是讲故事的，没有这个人生宇宙真相求真理，没有这个理论。所以这个说梦里的没有智慧的人呢， 他认为有修行的人认为有涅槃，不修行的人认为没涅槃，哎，怎么样啊？全是不清楚。实际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梦里头哪里会有永恒的涅槃的，哪里会有理想境界的，梦里头找不到真实。若得圣见者，如是而能了。只有得到圣者正见的人，才能够如实的了解真相，知道真相是什么。哎，那只有佛教。哎，所以佛教不是宗教，叫非哲学非宗教，是吧？那说的非常准确。应知变异法，远离于生灭，亦离于有无，即以能所向。这就道理很好理解了，是吧？只要是在梦里的变化的法，所谓有为法，远离于生灭，你去找，就是刚才分析的什么在变异啊？颜色在变异，你的主观感觉在变异。为什么你这主观感觉在变异啊？因为你的记忆在生灭，你的记忆，你的心在这个升起梦境在变异，是不是啊？哎，所以呢，里头这个变异的法里头呢，都是主观感觉，没有真实存在，没有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事物，所以呢，远离于生灭，就是里头你梦里头没有东西生出来，也没有东西灭。亦离于有无，就是梦里头你不能说这是有那儿没有了，哎，这生了那灭了，都是说不上的，因为里头没东西。即以能所向，哎，能所向呢，狭义的能向是语言，所向是语言所说的那个东西，那个意，所以能向也可以说是名，所向是意，哎，名就叫名言，就是语言，意就是这个语言所界定的那个东西吧。所以韩老说能向是能界定，这个所向是所界定，能界定只有语言能界定，所界定就是那个语言所指的那个意，哎，能所向也是梦中一切法的一个大分类，哎，就是说没有名，没有意，哎，没有言说，言说都是这个空。应知变异法，远离外道论，亦离于名相，内我见亦灭。哎，这就是梦中一切有为法，远离外道论。外道都是都不承认这是梦嘛。有的说人家有的外道也承认是梦，你比如说这个婆罗门教里头有的是说，这个我们的世界就是大梵天造的一个梦，包括现在的量子力学也说我们面前很可能是梦，说人家也说是梦啊，他说是梦，他是什么呀？他是一部分是梦，他认为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生死长梦里头啊，还是有真实的。你比如说婆罗门教说大梵天造了一个梦，那大梵天就不是梦啊，是不是啊？然后他修跟梵我合一之后，他回去他就回到真实了，梦里还是有真实啊。哎，像这个现在这个量子力学，他也是这样认为。他认为虽然说面前是梦我是否认不了的，但是他还是相信这个世界有真实的。所以那个现在你看好多科学家猜什么呀，他说我们这个真的像是一个梦，真的像是一个，但是他认为这个梦呢是比我们高级的生命设计的一个游戏。他就是说他还是认为生死长梦里头是有真实的，所以他那个梦不是就是不是真相，不是彻底的，哎，他的真相还是说梦，这个生死长梦不是梦，只是我现在在梦里，哎，所以呢，外道这些瞎猜的这个梦里，实际上他等于还是不承认整个我们这个生死长梦是梦，哎，甚至现在科学连后世都不承认，是不是啊？这个水平很低。说远离外道论，亦离于名相。哎，就是说你用名相来表述说梦里头有这个有那个，或者没这个没那个，都是就离言的，离名相就是离言嘛，说离语言，哎，就是内我见意灭，就是我，哎，内我就是内我，内心里的我就是最深的那个我。但是你记住他这个说意灭什么意思啊，还是外道论里说的我，还是梦里的我，不是那个佛那个说的真我大我。佛那个那就是方便说，哎，那因为他不能叫做我，你的心不能叫做我，哎，但是呢这就是我们非执着我那个起这个名字习惯了，所以呢就为了让我们踏实说那个就是你，哎， 这个名字其实无所谓了，主要是要理解好真相。好，再来一诵啊，这刚唐本来魏本啊，如水净清净，你看它不是水银了是吧，这就译得好一些。哎，水净这个咱们说了，读这个古本啊一般是单字来理解，所以你不一般不要把它连起来，水是镜子也可以，但是这是如水和镜子，哎，都是镜子的意思，哎，就是诸尘土不染，就是镜子呀不会被污染，哎，你把它埋到土里头，它镜子还没被污染，哎，真如如是镜，一直与众生，哎，这就是真如，就是真相，真相是清净的，哎，众生就依止这个真相，就是它是不受污染的，哎，受污染的是外来的，叫客尘烦恼，你可以清理它，你可以擦掉它，是吧？镜子上的灰尘你可以洗掉，可以擦掉。哎，如星球及葱，女人怀胎脏，言及言中味，种子云何有？这就是那个世间的比喻来问佛，说星球就是那星渠，就是那个阿魏，是吧？说阿魏及葱，实际上这个译的不好，实际上是说这个阿魏和葱味儿，哎，阿魏是体，葱味儿是用，哎，女人怀胎脏，女人是体，胎脏是她有孩子了，这个有功能了，有作用了，是吧？要生人了，哎，一个体一个用，言即言中味，哎，言是体，言你不尝它没有咸味儿，你用舌头你一尝呢，你有主观感觉，这就是言对你起作用了。前边是体，后边是用。种子云何有？种子是体，哎，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生这个庄稼，是吧？就说这些呢，怎么会有呢？哎，这个问的是怎么会有？是不是前边不管怎么问了啊？反正就是说这个问问题了，说这些有没有啊？哎，是怎么是有呢？云何有？如果云何有成了这个就是问问题的，也是成了佛问了，是吧？说这些怎么会有呢？哎。不管它，主要是看后边的道理。一体不一体，二体离二法，有法无因缘，非无与有为。这个一体不一体，一体就是多，是吧？一体是不同的体，就是多，不一体就是一，是吧？没有不同，那就是一，哎，就是一义，一和多，这是把梦中法分两大类。二体离二法，就是这两种不管是一还是多，它怎么样啊，都是没有的，都是不存，离二法不存在，不存在这两个东西，你说一找不着，你说多也找不着，哎，都是瞎猜的。有法无因缘，就是说你认为有的法呢，你找不到它的那个就是因缘，就是真实的因缘，就是产生它的真实因缘，哎，好像说桌子是木板组成的，无因缘，你找木板，你说啊，桌子是木板，你说有桌子啊，桌子是木板做成的，无因缘，你给找木板，找不着，哎，木板，然后说木板是木头做的，你再找木头，最后找又找到那个极微去了，找到基本粒子去了，是吧？又你基本粒子谁也证实不了，你又没见过，是不是？都是瞎猜的。而且现在科学家现在也承认你找不到基本粒子，哎，你怎么能找到一种就是不可再分的里头没有内部结构的东西呢，无生无灭的，就是没有原因产生它，叫基本粒子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基本粒子的意思就是它没有原因了，是吧？它没有做成它的原因了，它不是其他东西组合出来的，哎，那就叫无因生的东西嘛，就是不讲理了嘛，是不是？有法无因缘，哎，你追追你就找不到因缘，非无与有为，就是所以呢，也没有无为法，也没有有为法，也没有不变的法，也没有会变的法，哎，如马中无牛，因中我一耳，这道理很明白，就是说我先承认你那个就是有因缘，这是先这个就是先让一步，是吧？但是呢你找一切法自性找不着，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牛的自性，你到马里头你 找牛的自信，你不能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你有了，你那个就是你得限量见呀、啊，是吧？你把牛本身什么样，你给我说一说，是吧？你找不到，我们就先找牛。说找牛呢，你发现什么呀？牛找不到牛的自信，你发现你在哪儿找啊？在那个不是牛的自信里头找，哎，在马里头找。就好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找那个基本粒子，是吧？我们认为基本粒子真实存在。说你找基本粒子，你在哪儿找啊？你找不到基本粒子，在哪儿找啊？只能在那个不是基本粒子的里头找。你看现在是不是什么对撞机啊，什么各种科学实验，是不是在那个不是基本粒子的那个里头找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找自信都是在那个就是不无自无他自信的东西里头找他的自信。所以就像在马中找牛一样，阴中我一样，你在梦里头找我，在哪儿找啊？你只能在梦里头找，只能在这个非我的五蕴当中来找。说有为无为，是法无可说。所以呢，你找谁的自信都找不到，你有变化的东西自信找不到，没变化，没变化的无为法，上帝啊，基本粒子啊，无为法你也找不到，哎，都找不到自信，是法无可说，是不是啊？你谁描写过基本粒子是什么样啊？描写不了。有的说夸克不是基本粒子，哎，他也知道夸克里头还有结构，还可分，都不是那个无因生的永远不变的那个基本粒子。恶见良阿含，依邪觉垢染，不觉说有我，非因不离因。你看恶见量阿含，就是这个阿含，阿含是经的意思，外道也说也有这个词儿，他们的圣者说的那个经也叫阿含，哎，这就是经的意思。恶见量就是量是结论，哎，恶见量就是胡说八道的结论，哎，这种经。依邪觉垢染，就是学这个外道这些，就是说梦里头有东西的这些恶见量啊，依这些邪觉垢染，把人们那个搞迷糊了，还找不到真相。不觉说有我，哎，不觉悟，不明白，这个就是学不明白的人说有我，哎，实际上你找不到嘛，那就不明白，他糊里糊涂的跟着别人说有我，非因不离因，哎，这个就是这些恶见量啊，他说的那个道理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不能成立的。哎，不离因就是说他也要找个理由，是吧？但是呢，找的那个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是邪说，是吧？以邪觉垢染，五因中无我，取我是过失。一中即一中，妄觉者不觉。哎，五蕴里头，梦里头，你找不到自己。注意啊，是梦里头找不到梦里的你。哎，取我是过失。你说梦里头有我，你是肯定是错的。而且这个你一时认为梦里有我呀，完了，你不因为梦里有我，你就要在梦里追求，你就不会承认是梦，不会这个。知道真相不会醒，不会解脱了，哎，就被这个邪教给骗了。一中即一中，哎，妄觉者不觉，就是认为有一啊，唯物主义认为有一啊，二元论、三元论什么这个当中呢，都是糊里糊涂的，哎，都不是明白人。水镜即眼中，如见镜中相。你看这三个呀，都是镜中相。水也是如镜中相，水是水镜，镜子是镜子，眼睛也是镜子，哎，都像镜中相一样，实际上都是一个语。镜中相有什么特点啊？看着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哎，远离于一意，因中我一二，哎，这个道理就很明白了。记住佛举的这个了义的啊，所有的比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呀，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哎，都是这个水中月啊，什么梦啊、幻啊，都是这样，哎，好像是有，感觉是有，实际上上当了，哎，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哎，好，你看这个意，这个三种法是这样意的：可观即能观，禅道见众生，观察是三法，离于邪见法。哎，哪三法呀？一个可观，一个能观。 可观是什么呀？就是所观，所观的是什么呀？真相、真理、真实境界是可观。能观是什么呀？是般若智慧，是吧？正见。哎，你学了佛的般若正见，你就可以观到真实境界。哎，正见跟真实境界，禅道还要禅道来帮忙修这三个法。哎，实际上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正见。你首先得把这个能观的这个般若正见得搞清楚，禅道是帮助正见增强力量的，最后就能证到那个可以证到的真实境界。实际上核心是正见，还是闻思修正见，哎，加强正见的力量。但是这义的这个禅道见众生就不对了，是吧？你一直说梦里没众生，你怎么修三法修修还见众生了，是吧？但是后边有人意啊，说那个梦外的众生是妙法身，哎，他说可以见梦外众生的真法身、妙法身，哎，那就成了那个他的心了，是吧？佛法的记忆，那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儿你一出这个来见众生，应该是一错了，哎，见的是真实境界，不可能见众生。见众生，众生是梦里的这个名词嘛，是吧？离于邪见法，修这个正见就能离开邪见。寂灭于知见，如孔中见空，诸法转变相，与人妄分别。灭于知见，灭邪见。什么邪见啊？灭邪见就好像一个孔当中见到空，所以你看它这个意呀，你得理解它的意思。它实际上是孔中见到外边好像有东西，一闪一灭的，是吧？好像有东西，实际上呢没东西。哎，见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就是一切都在变化，哎，变化当中没有自性，哎，他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诸法转变相，你只能见到诸法在变化，哎，色声香味触都在变化，哎，梦幻泡影都在变化，但是里头呢是空，哎，没有这个自性，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愚人妄分别。但是不学佛法的人呢，啊，那像科学家天天在那儿研究，是吧？研究。把人现在搞得是又疲又累又紧张，搞得这个科学越发展人们越紧张，是吧？现在这个战争越来越残酷，那个不光是战争了，开发出核能量来，现在搞这个核污染，这个就是方向不对，哎，不修心，哎，去这个追求外边的真实，在这个梦中追求真实，哎，他不可能搞出有效有用，哎，真实有用的东西，不可能找到这个就是他能够真正获得幸福，真正获得快乐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搞错方向了，在梦中求法，是吧？不可能求到。所以人们啊折腾的结果永远是烦恼痛苦灾难，永远是这个悲剧，哎，就是因为这个以假当真，把方向搞错了。下边啊，涅盘离有无，住如实见处，远离生灭法，亦离有无体。很好理解吧？涅盘真实境界离有无，涅盘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哎，一个有一个无，是吧？有，这是概括梦中一切法，就是真实境界是没有梦的，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你得从梦里头醒来。哎，空掉梦，住如实见处。哎，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住到什么呢？如实见处，就是有什么见什么。你从梦中一醒来一看，三界唯有心，哎，如实见，有心就见心，没有心外法就见不到心外法。远离生灭法，亦离有无体。哎，远离生灭法，所以你一看。佛一说空的一定是梦中法，梦中的生灭法。其实梦外呢，心也是生灭的，是吧？心也不是花岗岩在那不动，是吧？哎，也是生灭的。但是那个生灭跟梦中的生灭法两回事儿。就是梦中的生灭法呢，是凡夫执着妄想认为有生有灭。这个梦外呢，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你不能用梦里的生灭法来描述。这个你又不得不用梦中的这个语言来描述，方便说法。这就是那个大家记住那个名词，就是 梦里的这个法是无体随情假，就是梦里的法都没有字体，都没有本身，它是随有情的胡说八道，说有这个有那个。这个梦外的真实存在的心呢，是有体失设假，就是梦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它有自性，哎，但是呢，佛呢没法，你又证不到，你又没从梦中醒来，又看不到，佛只能给你用语言说，那怎么办呀？施设法，有体施设法，就是用语言给你做一个模型，给你方便说一下，哎，都是假，但是呢，一个有体，一个无体，远离生灭法是指远离梦中的生灭法，什么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哎。义理有无体，就是梦中你认为有的无的这些东西，在真实境界里头，如实见三界唯有心的时候，没有梦中的这些有无体。离能见可见，观察转变法，离诸外道说，离名相体形体，这都好理解了是吧？能见是人，可见是法，哎，梦中没有人没有法，观察转变法，转变法记住不是有人法在转变，是虚妄分别，或者是说这个主观感觉梦幻泡影在转变，哎，离诸外道说，外道不知道面前是梦，哎，这个所以呢离名相形体，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就没有名没有相没有色声香味触，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吧，哎，离言了。一内身邪见，观察转变法，这个意思就有点不对了吧，前边都是说的正见是吧，离能见可见，离名相形体，一内身邪见，观察转变法，应该依这个佛说正见观察转变法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他能译出这个句子来，不过不会影响我们那个对佛说的这个正见的理解，但是你看他就能译出这个句子来，如果你们谁有更好的解读，也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来这个讨论啊。谭先生的犹如水银镜无染，你看他在现代化里头啊，人们经常就会理解成水银，实际上这里头跟水银一点关系没有，哎，这个是水银镜，哎，镜无染，比阿赖耶亦纯净，烦恼不能成污染，一切有情所依止，这个烦恼不能污染的是指阿赖耶识心体，哎，不是这个种子，种子是有污染的，也有清净的。欲聪星渠之气味，怀孕妇人之胎脏，以及食盐之盐味，云何异欲种子生？这个这是问，就是说梦里头这些有体有用的东西，云何异欲种子生？他这就是不知道他怎么理解了啊，那就是说这个种子不是比喻了，种子跟他不是一类了，异于种子生，哎，那或者是说他认为种子是真实生的，那些呢是跟种子不同，就是他怎么会生呢，也许这样吧，反正他这就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并不认为佛说面前是梦是空，所以他这个译起来啊，很多他这个本身他因为他不承认空，哎，不承认这个佛在说空，他认为佛是在说有，所以他这个读他的这个意的时候啊，只能做参考，他里头很多意的这个，因为他就是认为梦中法就是存在的，哎，就是实有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他说离心外境，那当然离心外境当然客观存在了，实际上这心也是客观存在的，哎，心并不是说是外境的一个作用，对不对啊？也是客观存在的。都是真实存在，客观存在就是真实存在了，所以这个他这个你其实也好理解，他就是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个凡夫的只有邪见，凡夫的邪说，也就是不学佛的人的世界观，就是谭先生的世界观，你用这么理解就好理解了。我们来再接着看啊，在一性中异性中，在二俱中俱非中，无能取故，非取有，非无亦非是有为。这个一义二句句非，这是四句。在四句当中呢，这个就是把梦中一切法分成四大类，哎，里头都是不能成立的。不能成立的理由在后边，但是这个谭先生译的呀， 你来读啊，他就这个，我们来读他的意思啊。无能取故，非取有，非无亦非是有为。无能取故，非取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没有能取的情况下，你取的那个有是不成立的。非无亦非是有为，哎，你再去找有，它既不是无为法，也不是有为法，它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往下来，鱼运具中寻觅我，如牛性中寻马性，可说有为与无为，然而自性不可说。你看这个他就译得非常明确了，说运里头找我呀，就好像在牛里头找马一样，你是找不到的。然后结论是什么呢？可说有为与无为，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有为法，那是无为法，然而自性不可说。但是这个有为法无为法呢，都是没自性的，直接把末法的邪见直接添到这个楞伽经里头，这就是证据。前边这刚说了非无亦非是有为，就是说也不是无为也不是有为，但是这个可以说是有为跟无为，哎，就是说梦里头既有有为法又有无为法，什么都有。你无为法有有为法，又是把梦中一切法分成两大类，是吧？就是一种会变化的，一种不会变化的。像他认为离心的外境，那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那就不变的嘛，基本粒子嘛，是不是啊？哎，我谁知道啊，他也许定义我是无为法不变，也许有为法变，甭管什么，反正是不是有为就是无为，不是会变就是不会变。所以他说可以说有为与无为，哎，然而自性不可说，哎，就是说梦里的法有有为有无为，但是没自性。这就是现在说的一切法无自性，但是一切法都有，哎，而且无为法有为法都有，就这样，哎，所以你就上边说佛刚说了没有有为也没有无为，哎，他给你译成什么呢？就这样直接篡改，把这个佛说梦中法是空直接搞成梦中法都是有，嗯，这不是是不是证据啊？有有为有无为，没自性，是吧？可说有为与无为，但是自性不可说，哎，没自性，有法，直接不要说违反佛说了，直接违反老百姓的常识，说一个东西连自己都没有，但是有这个东西，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是不是啊？嗯，没自性有法，你去读读《大般若经》去，600卷，哎，没有自性就是毕竟空无所有，哎，就是一切法空。所以呢，直接把末法邪见塞到这个楞伽经里头，给佛造谣，说佛说了可说有为与无为，然而自性不可说，直接把末法凡夫只有的邪见塞到佛说里头，哎，这个罪恶是非常大的，哎，这个你说我读心经，哎，佛这个观音说五蕴皆空，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你说观音说的这个空，五蕴皆空就是有，他说的这个无就是有，是有眼耳鼻舌身意，是五蕴皆有。你这个呀是邪见，但是呢，你还是说你没改心经，你说这个观音说的空就是有，无就是有，是你自己的理解。但是这儿这可是易经啊，这样你一译的话，你就等于说佛说了，可以说有为与无为，哎，然而自性不可说。就等于佛说了一切法都是有，只是无自性，这就是给佛造谣了。这就是佛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你看看别的译本，你看看别的佛说了千百卷经，哪个经里头佛说过说有一切法但是无自性，有有为与无为然而自性不可说，佛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这就直接给佛造谣。再说严重一点，就等于说你把自己当佛了啊！你在译经，哎，你认为说佛就是这个意思，你理解的就是佛的意思，直接篡改。因为什么？人家有其他译本呢，人家古本有三个译本，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末法众生福薄慧浅，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什么叫愚痴？就愚痴到这种程度，哎。做这么大的恶自己感觉不到，还认为自己有功德， 希望这个话能够对这些人呢、啊、能够警醒一下，能够认识到不要再造这样的大恶了。这有这个什么嫌疑啊？就是你把佛说直接篡改了，这就有这个非正言正的这个错误。哎，你不是佛，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理解就直接改成佛说。哎，因为什么？因为有其他译本，就你一个这样说啊，人家别人说的都不对。如果说这个《楞伽经》就只有这一个译本的话，那我们没办法，是吧？我们没福报，我们就是只能看到这样被篡改的《楞伽经》。但是不是，人家古本有三个译本，人好多人，不光是我们现在是、找到五个译本，实际上还有好多人别人这个译这个的，不是说你自己说了，人家别人就看不出来的。再说一遍啊，这就是直接我们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个叫邪说横行的，横行的邪说，可说有为与无为，然而自性不可说。哎，梦里头有为有无为，只是无自性。哎，虽然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有一切法，这就是末法颠倒佛说的典型给塞到楞伽经里来了。所以你读这个本子呀，你必须得这个就是依佛说，得认识到这个就是说什么是正法，什么是末法的这个邪说，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你才不会上当。否则的话，你认为你看佛说了啊，有法没自性，好，一下你自己成邪见了，然后你这样去给别人讲，你又这个把别人也带成邪见。哎，就是那个叫菩萨善戒经里头那个颂的叫不解空义广为人说，应知是人必道恶敌。哎，自己去看看，自己去想想，希望能让这个给这些人敲一下警钟。哎，造恶呀能够终止，甚至如果认识到可以忏悔，这样以后的这个下地狱呀可能时间会短一点。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由正理及由教说，由恶见与由理量，妄垢不能决定我，非有而为能取因。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阿含教，那是外道的，不是正理，不是他这当成了这个佛说的，是吧？正理成正理了。由正理及由佛说，由恶见及由理量，你这究竟是一正理还是一恶见啊？他也不想一想就溢出这种，究竟后边说的是由正理说的还是由恶见说的呀？是不是啊？妄垢不能决定我，非有而为能取因。什么意思呢？妄垢不能决定我，就是说你这个虚妄的污染的邪见呀，不能决。你说这个话怎么理解？妄垢不能决定我，实际上是正见不能决定我，就是说正见告诉你你找不到我，妄垢实际上是决定认为有我，是不是啊？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译呢？后边还有了，非有而为能取因，就是这个我呀不是有，但是而是转折，但是呢他有，他能取因，他是有因的，就是这个能取因是什么呀？能取因就是我，能取没说嘛，前边他是认为能取的人跟所取的法都是有的。哎，虽然我没有而为能取因，那个人我的因是有的。哎，有人是能成立的，他这是转折，就是非有我但是有人。哎，就这意思，妄垢不能决定我，你这整个一反嘛，妄垢是人为决定有我，是正理认为不能决定我，就是你是找不到我的，但是他就认为就是说就译成这样，就是说我是没有的，但是能取的人是有的。哎，这是他自己译的，是不是啊？你自己看，非有而为能取因，能取就是人，所取就是法嘛。若为运中可见我是，则显然成过失，彼由一与义之理，诸理两者无觉知。这个没有问题，是吧？运里头 你要是说我看见我了，这显然不对，是吧？哎，一跟一都不能成立。哎，你那个理量者无觉知，就是这个外道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真相。此如影像见于镜，或见于水，见于眼，这是一样的，是吧？都是镜中欲，运中之我亦如是，远时远离于意与意，这没问题，是吧？镜中是看着好像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就好像运中的你根本找不到我一样。须知行者坐禅定，得于观修除恶见，由于修习于三种，是即道地以及见。这就是这个修行的人要修三种，最后这个见就是正见。正见呢，它可见，正见是能见，它正见能见什么呀？能见道地，能见这个真实，能见真相。哎，一个能见，一个所见。这个能见呢，要增强力量，所以要修禅定。哎，这是三种，这三种修习起来就可以除恶见，就可以用正见把邪见给灭掉。犹如在于门隙中，电光一闪，见与灭，诸法千变，即如是，非如凡愚之变计。你看他这个里头啊，你读啊就读不出来说这个这个是不对的，他就是读变成对的了。你看咱们再来读啊，就好像门缝里头你看到电光一闪，哎，灭了。诸法千变即如是，哎，这个梦中一切法呀都像这个闪电一样，哎，一见就灭，一生一灭，哎，都是这样。非如凡愚之变计，这跟那个没智慧的人变计的是不一样的，这变成正见了，是吧？因为它不是像凡愚变计那样错误的，凡愚变计是错误的，但是这个见呢跟那个不一样，跟这个凡愚变计不一样，那就是成正见了。就是说，哎，这个门缝看到电光一闪的诸法，梦中一切法都是这样的，有生又有灭，直接把邪见译成佛见，就这样译。接着来啊，凡愚于彼迷惑心，涅槃犹有而成灭，智者见于妙有中，故彼能得如是见。这儿呢又成这个正确的了，凡愚于彼迷惑心，这本来是错误的，涅槃犹有而成灭。哎，他认为涅槃啊既有，哎，有生有灭，就是有涅槃。智者见于妙有中，哎，智者呢就是在妙有当中能见到涅槃犹有而成灭，哎，涅槃是有生灭的，故彼能得如是见，所以呢这是对的。你看他就是译成这个梦中法事都是成立的，梦里头有涅槃，梦里头能成佛，梦里头都是真实情况，哎，就是凡夫见就是佛见。他后边还那个前边也有，后边也有，这个智跟这个实，哎，智见就是实见，哎，圣者的智就是凡夫的实，见的是一现状是一样的，哎，实际上比量也是一样的，就是他这个世界观跟这个末法凡夫世界观完全一样，哎，所以把这个你像这个叫那个门隙电光一闪啊，他都当成这个正见了。哎，诸法变迁，诸法有才能变迁，哎，变迁就是有生有灭，是吧？哎，梦中一切法有生有灭都是这，哎，这个是对的，这不非如凡愚之变计，这不是像凡愚变计那样，这是佛说，哎，把凡愚的这个只有邪见都变成佛说了，都译成这样了。接着来啊，对于变千变做观察，既然远离生与灭，亦远离于有与无，即离能相之与所向，这意的是没错，是吧？这没法变了，都确切。对于千变做观察，即离外道之理论，亦能远离于名相，亦离内我见住处，意的都没错。但是呢，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他的心里想的呀，这个颂的读出来是千变变化是有的，因为前边他说了嘛，电光一闪，诸法千变，即如是。这不是凡夫的邪见，这是佛的正见，所以他这个对千变做观察呀，这都是有的，所以他理解就是说，你做着观察他就离了外道论了，就是梦中法是有千变的，是有变化的，哎，他也就离了名相了，也就离了这个内我见处了，也就什么都离了，离了邪见了，因为非如凡愚之变计嘛，哎，梦 诸法千变即如是，非如凡之，就是千变是对的，哎，梦中法是有的，哎，这跟那个凡愚变计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佛见。大家这个通过对于正确翻译跟错误翻译的来回的，应该是对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的正理啊，应该就掌握的这个更准确了。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下边大家自己回向啊。